亲爱的朋友平安，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吴秉伟牧师的圣经讲座，欢迎您跟我们一同聆听神的话语，愿上帝祝福您。
好，我们一起来看约书亚记第九章。约书亚记第九章我们从约书亚记第这个四五六七八一直看，就看见说神当把这个以色列百姓越过带过约旦河以后，他就让他一连串的有在这个耶利哥城得胜，让他在埃城虽然经过两次，但是也有让这个以色列百姓学到很重要的功课。然后现在到了第九章，到了第九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跟我们讲说约旦河西往山地高原并对着巴嫩山这个亚大海一带的诸王他就是要讲下面六个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布人还有这个耶布斯人，这些人他们听见这个以色列人有这么大的攻击所以他这些战机所以他就说诸王听见这事都聚集怎么讲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所以这下子这些问题就来了所以这些以色列的这些诸王就是刚刚写的这六个大家都知道了，所以他们都同心合意了，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连敌人都同心合意的，那以色列的百姓呢？以色列的百姓这时候神就要他们就会遇见一个很重要很重要一个挑战一个试炼这时候虽然这些人大家都同心合意要来攻打以色列人，但是这个中间偏偏有一个叫做什么畸变畸变这些人，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畸变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埃城所行的事，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哇这个耶利哥跟埃城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所以他们听到他们大获全胜，他们就设诡计假充什么
使者
这个带着旧的口袋破裂缝补的旧的皮带，然后这个驮在驴子上面将补过的旧的鞋子穿在脚上，把旧的衣服穿在身上，他们所带的饼都是什么干的是长了霉，他们到基甲的营中求见约书亚和他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怎么讲，他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跟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部这些西位人说他说他怎么说，他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当中，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跟你立约呢？那他们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就这个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很远的地方来，而且是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就来了所以你看这些人这个畸变人我们可以从圣经上面他们用诡计其实畸变人就是说他这边讲说这个他们带着什么，他们冒充使者，所有的东西都是旧的，旧的衣服、旧的口袋、旧的什么东西，连皮带都是旧的，他们就是说装着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装着一副可怜兮兮要来求和。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当这个以色列百姓得胜的时候其实他下一站你看他攻了耶利哥城对不对，然后他攻了埃城，其实他如果你看地图的话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这个城以后就是埃城对不对，然后就是什么畸变城，其实畸变城就在什么大概在六迈的当中而已，所以很近所以你看他们从耶利哥城然后到埃城下一站就是畸变的，所以畸变这些人看了心会慌所以他们就用另外一种诡计他们不跟其他，因为其他六族在其他的地方，他们联合起来要来对抗什么以色列人，但是这些畸变人他们什么他们头脑很聪明，他们就想另外一种方法，其实不用跟他征战，我们就来跟以色列来个求和吧，所以他们要求和，他们是利用什么办法，他们就派一个使者到前面来，然后他们哇穿的都破破烂烂的啦，因为什么让对方看见说我们不是一个大能的勇士，我们是什么我们是老弱残兵我们是你看衣服都破了，鞋子也破了我们的这个皮囊也都裂开了所以意思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要仔细看我想请大家翻到第十章我们下礼拜会说的先翻到第十章第十章的第二节， 第二节这边他说就甚惧怕，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基遍是一个大城和如都城一般，比埃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什么勇士。哇，你看啊，城内的人都是勇士，而且这个基遍城比埃城都大，埃城是一个小城啊，然后基遍城是大城，当中的是什么？是勇士。那这些勇士哈，他们居然能够设下一个诡计哈，差派使者出去，这些使者哈看起来都不是勇士了，都是什么穿破了啦，穿旧的啦，鞋子也破的啦，皮囊也旧的啦哈。然后约书亚跟这些以色列老百姓看见了，就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从哪里来呢？”啊，他不止这个化妆的很这个很懦弱的哈、懦夫一样，不是勇士。而且他们回答说什么？他们对约书亚说什么：“我们是你的仆人呐、啊。”所以他什么硬的不行，他们来什么？来个软的。如果今天哈有人跟你说，哎呀，我是你的仆人呐、啊，你心里是觉得什么呢？哇，这下子你骄傲起来了啊，很爽，很舒服啊，很舒服。哎，所以这些基遍人他们很厉害，他们就开口跟你说，哎，我是你的仆人啦。哎，说这句话还不打紧，他下一句话说什么？你看，他说哈，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你看哦，要做你仆人还不简单呢，我还很远很远的地方来，而且是什么？你看他说因为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称，他是听见耶和华神的名称而来。哇，这些以色列百姓更是觉得什么？哇，这是不得了的。你看真的是啊，这个神为我们预备的这些用人啊，他说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情。所以这些基遍人他们就利用这样子的方法，他们来到这个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那以色列的百姓当然这时候他的心哈就被浮起来了。哇，你前面两次战役不是都赢了吗？那现在又有人愿意从很远的地方来进贡，然后跟你讲说什么，我看见你的神啊，从埃及把你们带出来，我真的很喜欢你们，所以我来这边来做你们的仆人。所以这些以色列百姓这时候怎么讲？中国人讲说屁股都翘起来了，骄傲啊，屁股都翘起来了哈啊。所以这时候让我们看见，今天哈、我们还不是都一样？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属灵的一样，神让我们这次得胜，神让我们这次得胜啊，两次得胜啊，下来敌人哈、不敢跟你征战，敌人就来一个软的哈、敌人就该软的。所以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城他们学了两次的功课，对不对？第一次打了输了，然后学了功课，然后神让他第二次再攻打的时候得胜，他学了功课哈、然后现在基遍人来的时候哈、他们用软的来，软的跟你用祈求的，这下子哈、以色列百姓被骗了啊，就好像我们的基督徒一样，我们被骗了。所以他告诉我们很清楚，他说这个什么，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哈、基遍人的居民哈、就设立诡计。有没有看到第四节地方他说设诡计，什么假充使者？所以这些都是假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假的啊！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被骗了啊！如果你翻到第十二节的话，哎，他这个更是骗得很那个。他哦，不止骗了、他讲话还讲得很漂亮。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节。他说：“我们出来要往你们这里来的那个日子哈、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什么热的？哎，那现在哈、都干了，不止干了，还长霉了啊！”不是，你看从热到冷啊，至少有一段期间，对不对？从冷到硬干还有一段期间，对不对？然后从干到长霉又是一段期间，可见哈、好远好远，我们来这里做你的仆人好辛苦啊，好远。他说这皮带的酒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哈、看啊，现在已经破裂。他的意思是说当时的酒是放在那个皮带里面嘛，对不对？久了以后那个皮带就破裂了。他说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这道路很远，我们也都穿旧了，出门的时候是新皮鞋啊，穿到你们这个里头是旧鞋子了啊。他真是慧眼了、这个基遍人真是慧眼了啊！不止跟他讲说，我们不止化妆旧的，嘴巴也讲，然后还恭维人家说啊，哇，我知道你们的神啊，还有 讲到后来还讲说，哎，我要做你们的仆人。所以有时候我们受到仇敌的欺骗哈，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我们都是什么？我们都是以为哈，我们自己很棒啊，我们自己很棒。那我们来看到第十四节哈，我先把故事讲过去。第十四节他说，以色列受了他们的食物，就拿了他们的食物哈。其实我有时候想一想哈，以色列人也真笨的哈，因为那食物是什么？那长霉的了嘛，对不对？啊，已经是旧的嘛。不过他还是拿他的食物。下一句话很重要，你一定把它画起来。他说，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啊，以色列百姓拿了这些骗子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哈，以色列百姓，对不对？以色列百姓。没求问神，以色列百姓没有求问神，然后下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说，于是啊，耶稣亚怎么样与他们什么立约。所以我想请问大家哈，你看哈，这个是以色列的百姓啊，这个是领袖，有没有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没有求问神，那约书亚是一个领袖，他就跟他们立约了。这些好像是现在的基督徒哈，对不对？这个好像是牧师哈，约书亚好像是牧师嘛，对不对？这些百姓没有求问神嘛，然后牧师就跟仇敌立约了，做一个神的仆人，做一个神的领袖哈。到底是谁没有求问神？大家都没有求问神了。 OK， 好，这个以色列百姓没有求问神，但是耶稣亚脱不了关系了，对不对？所以你看哈，就是要乱大家一起乱嘛。你有没有看到这边没有求问神，然后于是耶稣亚他于是嘛，因为你这样子，所以他就跟着下去了，对不对？所以很重要一个信息就是说，百姓是很重要的，因为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是谁先拿人家的食物？百姓拿了人家的食物。但是话说回来了，可能约书亚没有教好这些百姓了，啊，但是有可能这些百姓也自己不长进了。不过不管怎么说了哈，总是什么犯错了。一定是犯错了，总是犯错了，哈。他说他就跟他们立约了哈，他就跟他们立约，然后他说什么，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什么起誓。所以会众的首领，所以不只是什么，不只是牧师哈，包括下面的长老们，也向仇敌来起誓。然后哎，事情不是这样子就结束了。他说以色列与他们立约的过了三天才听见什么。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的当中。你看，他听说他是近邻，所以其实即便哈就在他们的旁边而已，即便就在他们旁边而已，啊，他这句话讲说什么？他说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那你翻到前面去看哈，当他们来的时候哈，这个第七节，以色列人对这些西位人他说什么一句话什么？他说只怕你是住在我们的当中，若是这样我们怎么跟你立约呢？只怕你是住在我们当中。这时候发现你真的是住在我们的当中了。前面第七节告诉我们说只怕你住在我们当中，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些以色列百姓他记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迦南人是应该要什么，神已经跟他讲迦南要跟灭掉的，就是说你不能住在我们当中，因为神赏赐给我们迦南美地，我们要把迦南地整个都人都灭掉，灭掉了以后哈，好，这是神所赏赐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他说只怕你住在我们当中，那我要把你灭掉，那你又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可能跟你立约呢？所以第七节的意思是这样子啦。然后但是他们受不了那个食物的引诱啦，或者是人家的欺骗，他们跟他立约了，立约了后三天发现不对了，你们就是我的近邻。所以他说原来你就住在我们的当中，好吧？那你现在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咯，你现在可能会问，那神怎么这么坏啊？为什么人家住在他当中你要给他灭掉呢？这 很多非基督徒常常问的，甚至问到后来连基督徒哈、脚都软了，怎么回答呢？你们的神为什么常常人家迦南人又没惹你，又没动你，你为什么给人家你为什么要给人家灭掉呢？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第二十章哈，生命记第二十章，接在前面，生命记第二十章哈。二十章的第十七节，生命记第二十章十七节，他说只要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将下面这六种人，就是刚才这个约书亚第九章一模一样的，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迦南六族，在这个地方他说什么都灭绝净尽。哇，写得很绝了。但你说为什么神要把它灭绝尽呢？原因在下面，我们一起来看，免得啊，你一定要把那免得那两个字圈起来。你不要只看说灭绝尽尽的话，那就好像说神好绝哦。但是他下面跟你讲说，其实神是要保护你啊。他说免得他们教导你们学习一些可憎恶的事，就是他们向自己神所行的，以致哇，那个以致也圈起来，免得这样这样这样，以至于这样这样这样，这是有逻辑的哈。你们得罪了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神为什么要灭掉这些人，乃是因为这些人会教导你们哈，做一些可憎恶的事情，就是不对的事情哈。作奸犯科啦，淫乱，这些偷盗抢劫，这些他们会教导你们，因为他们拜他们自己的神，所以这些就好像今天我们的什么仇敌一样，好不好？好，那你会问说，那神啊，那他们都没有机会听到你的福音吗？啊，这是我们常常会问的，对不对？神他们难道没有听到你们的，没有听到神的福音吗？啊，这个地方在这一章里面，其实约书亚记第九章哈，从各种角度看，我们要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果你从以色列的百姓来看的话哈，他这些人是什么？从以色列的百姓看，以色列被骗了，好像被仇敌骗了，基遍人来骗他，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这些通通被骗了。那从基遍人的眼光看呢？好，我们来继续看，从基遍人的眼光看，哈，因为他们打不过他们，所以他一开始要用骗的，哈，所以在这个时候，哈，你说你十七节看看，以色列人起行到第三天，到他们城邑，对不起，我就跳过去哈，在这个地方哈，最第十八节他说，所以以色列，十八节的最后面，所以以色列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众首领对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啊，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啊，正如什么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我刚才问一个问题说，那从基遍人的角度看呢，我们等一下再回答这个事情啊，我们等一下再回答这个事情，但是我们现在先看哈，你看哈，以色列百姓哈没有求问神，对不对？然后于是约书亚怎么讲，跟他们立约了，结果呢，以色列百姓什么啊，两个很重要的字把它画起来，抱怨。你看人都不会抱怨自己的啦，都是抱怨别人的啦。啊，一开始是自己给人家拿东西，一开始自己被骗的了，啊，然后约书亚跟着，于是也被骗的了，然后这时候，啊、哦，教会就分裂了，啊，会友跟牧师中间就开始抱怨了，会友就抱怨牧师啊，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约书亚你怎么可以干这种事情呢？啊，哒哒哒哒哒都没有想到说自己一开始是什么。拿着人家的东西，一开始被仇敌骗，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说，这时候哈、啊，领袖跟百姓中间就开始分裂了。所以你看看仇敌有没有厉害？所以从以色列人角度看哈、啊，他们被骗了，仇敌侵入到你里面，会导致你什么哈、啊？你看哈、啊，导致你什么？第一个，我们刚才忘记讲一件，以色列百姓没有求问神，所以这很重要。 没有求问神，你一定要红笔给他画起来，这五个字，没有求问神，一定要画起来。因为这句话没有求问神，导致于约书亚跟着下去，对不对？所以约书亚是什么？我们套一句现在最喜欢用的，就是滥用权柄啊。约书亚就是滥用权柄，约书亚有权柄，对不对？但是因为他的百姓没有用，那他也糊涂啊，他就滥用权柄。然后接下来啊，就是什么教会分裂，因为什么？百姓自己没有求问神，你不想说啊，对不起啊，约书亚啊，是我们害了你哈啊，没有，他抱怨神了，不，他抱怨什么？抱怨约书亚，所以抱怨的时候就开始产生什么？领袖跟百姓中间就开始分裂了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仇敌一开始用狡猾的力量进来，然后跟你立约。什么叫做立约？就是跟你求和。什么叫做求和？其实重要的就是什么？其实在这一章里面很重要一个信息，就是说，基遍人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啦。讲直一点的啦，就说仇敌今天要跟你那个啊，你说好吧，你可以进来我的心里面住了。照理是说你心里面是住着圣灵啊，但是你现在基遍人跟你求和，你说好吧，仇敌你进来住我里面好了。所以基遍人就住在以色列人当中了。这直一点的是这么给你可以跟你表达。基遍人就住在他的里面了。好，当基遍人住进去了以后，就开始抱怨。否则的话，他们上一次不是刚击败这个什么埃城吗？前一阵子不是刚打败这个耶利哥城吗？但现在开始，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后的第一次的抱怨了。OK， 他们抱怨，他们就分裂了啊！所以他们知道他们做错事了，他们做错事了啊！但是你看看，这个众首领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啊，你看哈，他们已经做错了，但他们虽然做错，他们有个好处，他们从错误的地方再一次爬起来，因为你跟人家立约了嘛，你不能毁约，你毁约的话，等于是什么 ？Double strike， 错上加错，对不对？你本来就已经什么错了，然后你这次再错，所以这时候哈。这些众首领就起来，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不能害他们。然后第二十节，他说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事临到我们。所以如果他毁了约，他就愤怒就临到他们。这个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啊。于是怎么讲？他们为全会众做了什么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所以我们在这时候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哈，从那个时候开始，基遍人哈活在以色列人的当中，一直到今天呢，一直到今天呢，以色列那块土地上面哈，也有很多阿拉伯人，也有很多不是犹太人。这件事情哈，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流传到现在，造成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他们当中的冲突，因为他们当时没有把他们清除出去，这个问题很大，不是我们今天可以解决的啊。因为这个问题从当时一开始到现在，因为什么？因为以色列百姓，神要给他们那块迦南美地，就是以色列现在那块地，对不对？但是他们。因为被欺骗了，所以他们让基甸人进来，所以他们丧失了一些什么？神给他们的居留权，神让他这块迦南美地是要赏赐给以色列百姓的，但是现在他们丧失了，他们自己被骗了，所以引狼入室，把这些基甸人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活，让他们在这个地方活。那你如果注意看哈，我们看第二十二节，他说约书亚招了他们来，这时候做一个领袖的哈，他就出来讲话了。他说对他们说，你为什么欺骗我们呢？你为什么说离我们很远呢？其实你离我们，你就住在我们中间，对不对？第二十三节，他说什么？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好，我把它写在这里啊。你等一下，你很多问题你会问了、啊，为什么他说你是被咒诅的呢？ 哈，我们写在这里，等一下再回答。他说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所以他们要一辈子做什么奴仆，对不对？ OK， 好，他说什么？他说为我神的殿做什么？劈柴挑水的。所以你看哈，这个约书亚把他们 upgrade， 你有没有看到？本来他们是为全会众做什么？做仆人呐、啊，为全会众做什么？劈柴挑水。然后现在约书亚把他们什么？把他们 upgrade， 把他们的function，把他们要做的事情，把他们提升。就说你不是只有做我们全会众的挑柴提啊、这个啊、劈柴挑水的，你还要做什么？我神的殿。所以哦，这下子这些基遍人哈、哦，有机会进去看到以色列百姓到底怎么样来侍奉神了。以前他们没有机会的呢，所以他第一次基遍人可以进到神的殿里面做劈柴挑水。所谓做劈柴挑水，就是打就是仆人呐、啊。啊，你看这里，你比方说这里以色列百姓祭司在侍奉，对不对？神的殿，然后我在这边劈柴，那我什么一边劈柴，我可不可以看到祭司在敬拜神，对不对？我可不可以看到他们在献燔祭？我可不可以看到他们在做这些事？所以这时候外邦人第一次被引进，就是说可以看见什么圣殿里面以色列百姓怎么样敬拜神，啊，这很重要哈、啊，这很重要哈、啊，啊，那这时候哈、啊，这时候哈、啊，第二十四节他们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就是他自己的，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摩西，啊，这个把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米前灭绝这一切的地居民，所以我为因为你们的缘故，我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些。所以他们怕什么？怕失去生命，所以他们惧怕，所以他们行了这些事情。他说现在我们在你手下，你怎么样对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么样做吧。所以摩西不是这个约书亚就在这个时候告诉他们说哈，啊，我现在要这样对待你们，我要救你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天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殿。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注意看到？你看到在第二十一节的时候，他说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对不对？然后在第二十四节，约书亚给他什么提升到什么？为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然后到最后一节的时候，哈，他说什么？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什么会众和耶和华的殿做劈柴挑水的，直到今日。所以这时候已经什么？不只为以色列的百姓做劈柴挑水，而且为神的殿做劈柴挑水。那我想请问你呢，你是以色列百姓，你去想想看，你读圣经要读进去它里面了。你是以色列百姓哈，啊，你是以色列百姓哈，你在家的时候就有看到这些佣人帮你什么劈柴挑水，你到圣殿里面你也看到什么基遍人为你劈柴挑水，你走到哪里你都看到基遍人，你走到哪里你都看到基遍人。哦，神实在是太奇妙了，神实在是太奇妙了。因为他们以前哈、啊，他们自满，所以他们怎么讲，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一辈子哈、啊，基遍人就在他旁边。你早上起床，基遍人就帮你劈柴挑水，你到教会里面去，基遍人也帮你什么劈柴挑水，你走到哪里基遍人都帮你劈柴挑水。其实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今天告诉我，因为你被欺骗了，所以这些仇敌在这个时候哈，其实你要注意看，其实这是在警告神的子民呢，这是在警告我们做上帝子民的人。当时是以色列百姓，这是代表今天你呀、啊，还有今天我了。因为他全会众也包括你，耶和华的殿你也去了，他也在那边劈柴挑水，所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基遍人就在你身边了。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不要再有下一次了，不要再有下一次了。他这些事情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 每天都可以看得到，这就是我们以前犯的错，这就是以前我们犯的错。所以我们刚才讲到，哦，这里面很多，其实第九章很多很多神的话，很多信息在里面，对不对？你不能一错再错，你跟人家立了约以后，你就要在立约的地方，错误的地方，你不能一错再错，你就要什么？你要把它保留下来。那你把它保留下来以后，那你又天天看到它，那天天看到它对你是一个什么？好像一根刺啊，你拿也拿不掉，但是一直在什么？一直在让你看见，这就是你当时所要的。你不是要吗？那我就留在你这一辈子给你看，好，那你就想说，那这些畸变人哈，到底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呢？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啊，这个撒母耳下，是不是撒母耳？撒母耳下二十一章，我们来看撒母耳下二十一章。哎呀，太棒了！撒母耳下二十一章，他说哈，大卫的年间第一节，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一节，大卫年间有饥荒一连三年，哇！大卫王的时候有一次哈，饥荒三年，连续三年，大卫就求问耶和华，说为什么有饥荒呢？为什么有饥荒呢？耶和华这时候跟他说话了，耶和华说哈，最大的原因呢，他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了畸变人。我们刚才不是讲说以色列不能杀畸变人吗？对不对？你已经跟人家求和了嘛，人家求和，你跟人家立约了嘛，所以你立约，耶和华的神就这样，你跟他立约，你就立约了，你不能，你要让他活在以色列的这个土地里面了， 啊所以迦南地哈，当时哈是神赏赐，如果他当时不这么做的话，迦南地通通是以色列的百姓，通通是今天的犹太人，但他们做错了决定了，所以把他们留下来。但是经过几百年以后哈，这个扫罗哈毁了约了啊，讲直一点，就是扫罗毁了，扫罗去把基甸人给杀了，所以耶和华怎么说？哎，你哈破坏了你跟人家立的约，所以哈三年闹饥荒，好不好？三年闹饥荒，他就说，原来第二节二十一章第二节，撒母耳下二十一章第二节，他说原来这基甸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间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对不对？啊，不杀灭他们是点点点，表示说原文上面没有了，就是说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那你就要赶快回想什么时候向他们起誓啊，在约书亚记第九章啊。那扫罗却为以色列和犹大人大发热心，想要杀灭他们，就把他们杀掉了。所以大卫就招了他们来，问他们说，我当为你做些什么事呢？哎，这些大卫就什么，因为自己知道扫罗犯错了嘛，对不对？而且也知道说三年饥荒就是因为扫罗把人家杀了嘛，所以这时候大卫就什么，大卫就放下身段，他说我当为你们做什么呢？他向基甸人这么说，还有可什么可赎罪的呢？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点点点点点哈。那基甸人回答说，我们和扫罗一样，他家的事并不关乎金银。他说金银哈，我们跟扫罗没有金银的事情啊，也不因为我们的缘故杀一个以色列人啊。大卫就说，你们要怎么说我就为你们怎么做。哇，大卫这时候就说，你说什么我就好了，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他们就对王说，那从前谋害我们要灭我们使我们不得再往以色列住境内住的人，现在将他的子孙七个人交给我们，好在耶和华面前将他们悬挂在耶和华拣选的扫罗的基比亚。这时候这个王，扫罗王就说什么，他说什么，我必交给你。但是你从第七节看到第九节，扫罗这时候交给他们的哈，这个时候我们跳过去，这些人我们就不管了哈。啊，你看他说第九节，他说交在基变人的手里，基变人就把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悬挂在山上，这七个人就一同死亡。被杀的时候正是收割的时候，也就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弟兄姐妹，我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从撒母耳记上面看到哈，哇，这个基变人实在是很厉害，他们就装作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哎呀没有啦，哎呀说实在啦哈，我们其实我们都是为了教会好啦，我们都是哈为了你的百姓啦，啊你哈我们被杀了也没有关系啦，只要你把七个人哈那些交过来啊，这样这样这样， 跟所以畸变人其实他在撒母耳记下面的表现，他就是表现一副很软弱、很无辜的，哈，他们就是表现一副这个就是说让你不觉得他是敌人，跟他在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表现的一模一样。你看约书亚记他第九章，哦，我们一开始出来的时候饼都热的啦，你看走到这里，你看饼都不止凉了还硬了，不止硬了还发霉了，哎，那个酒你看本来是新的酒，现在连皮带都破了，我们的鞋子也新的，穿到这边都旧，我好远好远的地方来，哦，我们一副什么，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一副你就是要什么，你他跟你求和，你就是必须跟他求和。所以畸变人他在撒母耳记的时候也是一样，哈，他们这种民族性也是一样，就是仇敌让我们看见他这个样子，哈，其实让我们看见，其实今天哈，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选择，听清楚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都有选择。如果你要仔细看的时候，神当时叫亚伯拉罕出去的时候，他出去就好了，就没事了。但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错误选择什么？他带着一个罗德，对不对？他有没有听神的话？有听神的话，但他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错误的决定了，他带着一个罗德，你干嘛带个罗德呢？对不对？好，然后到了那个山上的时候，他说你要选哪边？那时候他比较聪明了，啊，你选这个山上，你选平原，我选山上，什么什么什么。那罗德也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罗德选择平原，罗德甚至于选择什么？他的太太也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他还要回去，又变严肃了。所以人一生通通在做一个错误的决定，你做错误的决定，从此就完了。一个人一生中决定做一个 decision making 非常非常重要。哈，你做错了决定，你就必须要什么？为这个错误的决定，哈，付上一个很严重的代价，哈，所以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做了错误的决定，他们付上一辈子的代价，甚至于到今天在以色列的那块土地上面还有很多巴勒斯坦的人，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地方居住在一起。犹太人跟那个以色列人可以在一起，在宾果寺里面，哈，犹太人到一个帽子在那边，在宾果寺里面，你在那边阿拉在那边祷告祷告，那他在那边，他也在那边，那个就在一起嘛。所以我们觉得说不可思议了。不过这些事情就是什么，就是因为这样子来的。所以今天哈，有些时候哈，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因为这种东西会跟着我们一辈子的，跟着我们一辈子。哈，你赶紧赶不走，因为你跟人家立约了嘛。哎，你把人家杀了以后哈，你还要有世上什么三年的饥荒。哎哎，所以畸变人就是这样子，不走就是不走，赖在那边不走，他就跟你混了，哈，他跟你混了。所以你看，畸变人在这时候哈，很容易让我们清楚看见哈，其实哈，我们知道，其实迦南人哈，他刚才在第二十五节这个地方讲，他说，他问他说，你为什么骗我们？这时候畸变人说什么？他说，我们因为你的缘故，我们甚怕丧命，就做了这件事情。意思是告诉我们，其实迦南人是有能力的，啊，别人都怕他的仇敌，就好像今天你做一个基督徒，你是有能力的基督徒，仇敌都怕你的，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仇敌求和呢？他输你的呢，懂我意思吗？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一个常常宣告，其实以色列百姓是有能力的，神已经让他们得胜在什么？这个耶利哥城，神也让他们在埃城得胜，虽然他们犯错了，虽然他们拿了当灭之物，种种种种，但是你认罪悔改，神还是让你有能力的，对不对？所以迦南的这些诸王啊，大家应该是怕你的，那为什么怕你的人你去跟他求和呢？啊，为什么啊？仇敌怕基督徒，那基督徒为什么还要跟仇敌求和呢？所以有时候想起来哈，不 make sense。但是我们就是却常常做这些，乃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有能力。重点就在这里，不知道自己有能力，所以仇敌来的时候，他要跟你求，哪有赢的人跟输的求和啦？都是输的跟赢的求和嘛。然后这些赢的人哈，有能力的人还害怕啊，那我跟你和了，我跟你和了。我跟你合了，我跟你合了。那我们已经刚刚解决一件事情，就是说畸变人哈，啊，畸变人呢，对不起，我讲太快，讲说畸变人哈，他们其实哈，他们是 生命记二十章告诉我们，你如果不灭掉他们呢，他们会教导你一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啊，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哈，我们不能靠自己，我们一定要靠神。凡事我们要来求问神，所以这一章最主要一个这个经节是在这边，就是说他们并没有求问耶和华，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就失败了。因为没有求问耶和华，人就自满。因为前面不是刚打赢吗？对不对？我们一直讲前面刚打赢，对不对？好，况且哈，你要回来说哈，你看在第九章第二节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迦南各族哈，他们同心对抗，但是同心对抗的当中却有一个畸变人哈，他们什么？他们来求和。好，这时候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好，我们要换一个角度啊，对不起，要换角度之前哈，我们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做一个小小的 conclusion， 就是其实今天哈，我们要什么事情要求问神，而且我们要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要知道不能做错误的决定，好不好？否则的话这些事情好像一个啊一个终身在你的一辈子在你的旁边，让你觉得说哈，再一次提醒你哈，再一次警告你哈，否则的话我们应该要好好的思想这件事情哈。然后我们接下来我们讲说，那如果从畸变人的角度看呢，你说畸变人好可怜呢、啊、畸变人真的好可怜，哎，你想说哎，他也是人呢、啊、这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被问，所以除了刚才我们讲说他会教你这些以外哈，其实哈，我们可以看畸变人，你会问一个问题哈，难道他跟神的百姓求和不对吗？你不要老是把畸变人看成是仇敌撒旦魔鬼好不好啊？你如果把畸变人看成是一般的老百姓的话啊，我们现在把畸变人看成是一般的人哈、啊、就好像外邦人哈、啊、就好像你我们不是神所啊，不是犹太人哈、啊、我们不是以色列人，但是我们是外邦人，我们还是今天信主哈啊，以色列人在这里啊，对不对？这边是畸变，这是畸变人，畸变人来向他求和。如果你从我们刚才都是看从基督徒的眼光看，对不对？他欺骗他，他怎么样的一辈子怎么样跟着他怎么样的，对不对？我们现在换个角度看，我现在是畸变人，我现在是畸变人，难道我来跟神和好有错吗？难道我跟神的百姓，我是外邦人，我跟神的百姓和好有错吗？啊，我想一点都没有错。所以今天我讲一句话，我想你那个整个 mindset 要整个 shift 过来哈，你要 shift 过来哈。我现在是讲畸变人哈，其实哈，他动机是对的，他想要来靠近他，因为其他六族哈，我的意思是说，畸变人比其他六族好一点呐，其他六族还要什么？同心合意围攻神的百姓，对不对？那畸变人哎，至少好一点，他来求和，对不对？所以他，我说他的什么动机是对的，方法是错的，对不对？你听我听着，你这句话放在心里话，你一切什么都没问题了，不会再问下一个问题了。 OK， 今天哈，畸变人想来亲近神的百姓，他动机是对的，但是他方法错。他为什么方法错？他用什么方法？他用骗人的嘛，对不对？他用骗人的方法，好，所以他用骗人的方法，所以你可以看到，因为他虽然动机对，但是他方法错，那神站在中间呢？神有没有处罚畸变人？没有啊，畸变人没有被杀死啊，乃是因为神的什么怜悯啊？你们看到神的怜悯啊？OK， 你看他方法错，动机对，神看到他有心，所以神没有杀死他，他方法错了，他动机是对的，所以神这是神的怜悯，这神的怜悯，他就用这样子的方式哈，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哈，这一次哈，神这个啊、这个在这件事情哈，神怜悯哈， 我想请问大家哈，哈，我们刚才看完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凡事要求问哈，以色列凡事。那我想反过来问你啊，如果以色列人当时有求问的话哈，当然这个问题你可以说我拒绝回答，因为什么？这假设性的，以色列没有问，没有问就过去了，已经几千年了，所以没有问。但他当时没有问，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当时有问的话，你说神会说 yes 还是 no 呢？跟他求和还是不跟他求和呢？我想神还是一样跟他讲说，对不对？这些人还是不，但是我们不知道。但是我现在只是最主要就告诉你说，因为神的怜悯啊，就算你当时有问了哈，万一神不说的话怎么办呢？其实哈，你做你该做的，你不要管神说 yes 或 no。我们做以色列的百姓，我们该问就是该问。神如果说 yes 就是 yes， 神说 no， 神我们不知道，所以这当时已经几千年了，所以我们不用再去问说到底神 say yes 还是 say no。好，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对畸变人讲起来，神保持沉默，因为神希望什么？人人悔改，他不希望一个人沉沦。神希望他们回来，神也希望，如果因为我们刚刚讲生命记对不对，最主要杀掉这些人，最主要就是说免得他教导你们，对不对？但是即便呢，后来在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他是把偶像带进来了啊，如果你看列王记上的时候，哈、啊，扫罗那时候在那个畸变人的一个丘坛，什么叫做丘坛？丘坛就是有一个坛，但是是拜偶像的坛，啊，记不记得他说，我要有这个好像列王记第二章那个地方，对不对？那个两个小孩子，两个妈妈为了争一个小孩子，对不对？他有智慧，他在那一章的第二章的第一节，他就说他在畸变人的丘坛那个地方敬拜，所以他敬拜假神。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其实他动机对，方法错，但是我们隐隐约约了哈，可以看到神的怜悯了。这些人哈，神在今天在阿拉伯的地方，在以色列的地方哈，有一些阿拉伯人，神也希望他们能够悔改。所以在那个地方，今天有一些教堂哈，是什么？不是犹太人的哦，犹太人不会接受他们了，但是有一些是什么？好，他们叫做会堂哈，他们礼拜六聚会哈，他们是合而为一，他们礼拜六敬拜，他们相信这个弥赛亚耶稣基督，有犹太人还有什么有犹太人跟有阿拉伯人，他们一同敬拜神啊。所以这个地方我要跟大家所说的是说，其实哈，神如果要阻挡以色列人哈跟他们立约，你说神可不可以阻挡？可以啊，当然可以啊。对不对？神可不可以告诉耶稣亚说，哎，你不要跟他立约？虽然耶稣亚没有求问神，耶和华神可不可以到最后一秒钟跟他，你不要跟他立约？当然可以啊。所以问题就在这边，虽然人没有问，这是错的，千万要记得这是错的。但是神要阻挡，神也可以阻挡。OK，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讲说，他方法错，所以他仍然要受到咒诅。这就是为什么在第23节哈，你看23节，他说现在你们被咒诅的，有没有看到？为什么耶稣亚跟他说你们被咒诅的？乃是因为什么？虽然你的动机对，但是你们的方法错，所以你仍然要受到咒诅。你受到咒诅，你就必须要付上代价。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什么？啊，他们所付的代价是什么？一辈子什么？啊，劈柴挑水。我们一起讲劈柴挑水，因为圣经上在第9章讲劈柴挑水讲了3次，所以圣经上面没有废话，没有重复，他要重复有他的意思啊。啊，所以你看在这个第21节讲的劈柴挑水，在第23节讲的劈柴挑水，在第27节又讲了劈柴挑水。你看哈，同样是外邦人哈，我在这个地方提醒大家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同样是外邦人哈，哈，在耶利哥城的时候有一个外邦人，记不记得？他也是动机，他是要亲近神，他的方法是正确的，是谁？我们讲过了哈，再回去听听第几章，第2章约书亚记，是谁？是拉合。你看看，是拉合 OK， 拉合是动机对，方法又什么？又对哦。你看拉合想要来亲近神，他做的方法对不对？从上面一条红线下去，对不对？我们故事就不再讲了 好不好？你知道喇合动机对，他方法对，到最后的时候他还是在什么？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有没有看到？但是即便人呢动机对方法错，他还是要受到咒诅，而且他虽然有动机是对的，要来亲近神，但他还是把偶像带进来给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他没有办法来享受神所赐的产业，听懂我意思吗？好不好？你看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说，基甸人有权利住在那个地方啊，人家也不杀他哈，所以今天巴勒斯坦人住在以色列的地方那块地，以色列人不会杀他，犹太人不会，因为他们跟他立约了，祖先跟他立约，现在没有人敢杀他了。但是这些人有没有享受到神的恩典，迦南美地的产业有没有？没有啊。但是你看喇合，哦，喇合动机对，方法又对，不止如此，他的名字还在耶稣基督的家谱上面，他享受了什么？神所赏赐的产业，你有没有看到？所以在第九章中间隐藏着有很多很多这个神给我们的话语，神的亮光隐藏在这个地方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啊，基甸人呢，他为了达到他那个动机是对，为了达到目的，他不见得可以受到永远的刑罚。但是不管如何，那个我们不知道，唯一我们知道的是说，好，他没有办法来享受丰盛的恩典，他一辈子就要做什么？仆人。他一辈子就是什么？劈柴挑水，劈柴挑水。虽然他有机会在圣殿看到你们在敬拜，但是他在圣殿是什么？劈柴挑水，劈柴挑水。弟兄姐妹，我再讲一遍，有时候我们到教会里面来哈，我们有机会进到圣殿里面看到人家在敬拜，但是我是什么？劈柴挑水。我再讲一遍，劈柴挑水，好不好？有时候我们不知道神，其实我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以色列百姓在那边敬拜，然后我们在那边擦桌子干瞪眼看人家在敬拜神。 Hey, come on, come here, you are part of the team, 你就是什么？你就是跟我们一起敬拜，好不好？你不要劈柴挑水啊！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只看到人家在敬拜，那你们敬拜就好，我就什么劈柴挑水，就是好像看见说神要赏赐给我们一个迦南美地，但是我们不要去拿，我们想进来这里面，但是我们进来是一个什么奴仆，而不是什么做上帝的子女。阿们。我们进来，所以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些基甸人他们是在圣殿里面什么做仆人的。今天你要不要在教会里面做劈柴挑水的？ No, 你在教会里面你是什么？你是神的儿女啊，阿们。你到教会里面来，你是神的儿女，不要在教会里面劈柴挑水，劈柴挑水。所以这只是一个心态上面的问题啊。我们到教会里面来，我们侍奉神了啊，应该是说圣灵降临，说你说什么？我也要，我也要，我不要劈柴挑水了，我也要，我是以色列的百姓啊，阿们。因为人家已经容许我进来了，我是外邦人。所以从基甸人的，所以我一想说，我们刚才说以色列的，从以色列人角度你不应该这样做，但反过来基甸人角度你要改变你的心态啊。人家好不容易，讲难听就是说他做错决定把我引进来了，对不对啊？那没有关系，来，那是我们要像喇合一样，我要亲近神，我要亲近以色列的这个神，我要百姓不要只嘴巴说，哦，我听说他把你们从埃及地带，我听说，但是你们去就好，我在这边什么劈柴挑水，劈柴挑水。我每次看到这一章的时候，看到劈柴挑水，我就整个人就昏了。我说，哦，神啊，怜悯我们，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做劈柴挑水的呢？你不要做劈柴挑水的，跟你旁边讲不要做劈柴挑水的啊，你不要做劈柴挑水的啊，不要做劈柴挑水的啊。其实这时候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什么？人一开始，我现在又回到以色列的百姓的角度哈，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求问神，他们被欺骗了。他们，你看，上帝 从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谁被欺骗了啊？上帝在圣经创世纪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什么？谁被欺骗了？夏娃被欺骗了嘛？一直到现在，我们通通是一样。所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看最后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啊、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3节。最后我再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啊，我再回到以色列的百姓，啊，所以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啊，对不起，哥林多后书11章3节，对不起，哥林多后书11章3节。11章，是不是？11章3节是吧？
对。
他说什么？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斜于失去那像基督所存存一件，对不起哈，我们从这个对，我们从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的中间，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什么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于啊、或偏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单一清洁的心，就是那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他没有讲说蛇来引诱亚当，蛇来引诱夏娃。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夏娃，都是夏娃。神就好像是什么？亚当一样，因为神好像是那个新郎一样，我们好像是心腹一样，好不好？那我们既然是心腹，我们已经嫁给这个新郎是谁？是神，对不对？是耶稣基督，对不对？那他是万有的，对不对？那所以你想想看哈，就好像一个做太太，一个富有人家哈，啊，听清楚哈，你看这里哈，啊，你的先生很有钱呐，啊，那你又是富家人的太太，那今天外面有一个很穷的这个寡妇来给你敲门呢，那你就被骗了，你没有先回去问你的先生。在这个时候，畸变人的事情再一次告诉我们，其实以色列的百姓就好像什么，就好像做一个心腹一样，就好像这个夏娃被骗一样啊。因为整本圣经哈，啊，讲很多这方面的事情。最后我要告诉你哈，啊，所以女人哈，啊，我的意思是说，女人乃是神救赎的中间的一些人呐，啊，包括男人也是哈。啊，但是在圣经上面，女人是代表神的救赎 ，OK， 好。然后其实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贫穷的女人来向富有的女人要东西，结果富有的女人没有向丈夫来求问，导致于产生这些事情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如果我们仔细看的话，我们来看以赛亚书54章第5节，啊，我翻几节给你看哈，以赛亚书54章。对，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以赛亚书54章第5节，他说什么？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弟兄姐妹，造你的是你的丈夫，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上帝就是我们的丈夫。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的神，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所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他救赎的，他是我们的丈夫，好不好？他是我们的丈夫哈。那这个中间我们看，你翻到62章，好，62章第5节，62章第5节，他说，少年人怎样娶处女，你的众民也照样娶你；新郎怎样喜悦心腹，你的神也照样喜悦你。所以我们是什么？神的心腹，神照样喜悦你，好不好？好，那我跳过这些，我来看这个何西阿书，哈，何西阿书2章好了，大家翻得到翻不到何西阿？何西阿书2章，最后我跟你讲这句话哈，何西阿书2章16节，他说，翻到了没有？啊，1058页。 下一页，翻过去，对啊，第十六节，何西阿书第二章十六节，他说耶和华说，我们一起来读，那日你必称呼我医师，不再称呼我巴利。医师是什么啊？医师就是我夫的意思，小字。不再称呼巴利是什么？我主。我们现在称呼我主我主我主，等到那日就是末世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我们必称呼他是什么？我们的先生啊。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心腹。所以我们不要再被受骗了，好不好？我们不要再被受骗了。好，我们今天如果站在以色列的人的角度看，我们凡事要求问耶和华，不能再受骗了。从一开始就受骗，受骗到现在，讲一句话就说 It's enough, OK, 够了，好不好？好，不要再受骗了，够了。好，大家自己甩甩耳光，自己 wake up, wake up, 叫自己站起来了。好，那我们站在畸变人的眼光看看，好，今天神的怜悯把外邦人，神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说啊，这件事情有些人讲说这是神也允许，我说不是神允许，神任凭啊，因为你没有求问耶和华嘛，所以神任凭嘛，但是神也怜悯啊，所以让畸变人能够到神的圣殿里面去。所以今天不管你看这一章，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你都可以看到亮光，你都可以看到神今天要跟你讲话。所以有时候我们讲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圣经是活的，每一个东西都跳出来了，东西都跳出来了。但因为我们今天我们学习两件东西，一件东西，如果你是做以色列人，你要什么？凡事求问耶和华。如果你是畸变人的话，从畸变人的角度看，你看见什么亮光，你动机是对，但是小心你的方法。而且在圣殿里面，你今天愿意到教会里面来，不要再做一个什么劈柴挑水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圣灵，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借着约书亚记第九章让我们看到，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不管畸变人，我们都有我们必须要学习的。愿圣灵你自己跟我们说话，圣灵你自己的亮光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看见神你奇妙的带领，让我们看见我们凡事向你求问，让我们看见每次我们到你的面前来，我们不再是劈柴挑水的人，我们乃是你的儿女，我们有机会来亲近你。我们感谢赞美神，你来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今天真的是蛮有神的恩典，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女。我们感谢赞美神，祷告不会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
谢谢。